《隋唐演义》续集50回，军师徐茂公升帐要追究责任。在审问齐国元的时候，这齐国元也不傻，全推给程咬金了。程咬金在旁边站着，咚咚咚，心里直敲鼓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。还没等齐国元把话说完，程咬金肉就蹦出来了。哎，军师哥哥，各位，我得说几句啊。掉脑袋没关系，得让我死个心服口服。齐国远说的不对啊，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责任，这是魏王也在这儿呢。我说李密，你说说有你责任没有？这我，你什么呢你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晚上正睡觉呢，你派人把我叫去了。你说我睡不着，我打算叫你陪着我，要破铜旗阵。我劝你来的。我说就咱们君臣俩人怎么能行呢？你说没关系，我呀有件秘密始终没往外说，我自幼受一人传授，我会特殊的本事，我一个人一兵师，你呢给我打打下手肯定没有关系。就这么的，你把我说心活了。咱君臣刚要起身，齐国远去了。我说那咱走吧，结果老齐也没听清楚，把责任全推给我了。您说是这么回事吗？要说负主要责任，还得说你魏王，你不能不言语。要不知道内情的都以为程咬金说的是实话，只有军师和大帅知道他满嘴喷粪。李密不是那个人呢。王爷您说呢？哎呀，程咬金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总之夜晚破阵违反了军令啊，我应该受处罚。我是君主，我跟大伙是一样的，军师大帅先处罚我吧。徐茂公一笑，王爷，哦，您还包庇程咬金，不想说实话。程咬金齐国元，你们俩纯属是罪魁祸首，今天连错你们都不认，全推给王爷，这还了得？往后不奉令随便行动，我们就没法制止了，兵不斩将不起呀。程咬金休怪愚兄无情，哎，推出去杀了。刽子手往上一闯，把程咬金齐国远捆上推外头去。李密一看着急了，哎，别别，军师啊，军师大帅呀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下不为例，你们看怎么样？目前正攻打铜旗阵的时候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斩军中大将，主军中之不利呀。军师，看在本王，王爷别往下说，这号人有他不多，无他不少，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。王爷您甭管，今天是非杀不可。行行，徐军师真气坏。程咬金在外头听得阵阵的，完了完了，王爷的面子他都不给，看来我肯定掉脑袋了。程咬金就喊，牛鼻子，好你个牛鼻子，不顾及弟兄之情，不辨真伪，要杀你就杀，你快点杀，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，弟兄们来世再见喽。这刽子手高高举起鬼头刀，要下手的时候，报事的进来，报报王爷，大帅军师少保罗成千岁已到后营门。谁？少保罗成。哎呦，罗成怎么来？军师吩咐一声，切莫开刀，听候处置。君臣碰碰面商量商量，罗成走的是后营门呢，没敢走前边，看来行踪诡秘，这里头有文章。罗成不在北平府，跑到紫金山肯定有用意，所以呢商量之后没有兴师动众，按理说得列队迎接。罗成那是最大的功臣，帮着瓦岗军大破一座长蛇绝命阵，没人家瓦岗山就保持不到现在。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为了谨慎起见，就是秦琼、徐茂公领着20人 到后营门迎接，一看可不是吗？罗成还能精神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苗志环、德胜沟挂着枪，胯下压骑白龙马，后边跟着杜毅、杜文忠、史德奈、张公瑾、白显道、屈突通、屈突盖，还有罗成心腹四个家人罗邦、罗底儿、罗心、罗锤都来。二爷秦叔宝离老远就打招呼：“表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徐三爷也说：“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想你啊。”罗成点了点头，从马上跳下来，秦琼、徐茂公也下了马，三个人小跑凑在一块，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秦琼就问了：“我姑父可好？姑母可好？”表哥，我们全家平安无事。现在啊，我俩娘了，见到我大哥、我侄儿都搬到北平府了，一家相聚十分幸福，大家都给捎来好了，向各位弟兄、向表哥问好。秦琼点点头：“好好好，可喜可贺呀，兄弟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里边吧。”然后又跟杜文忠、史德奈、张公瑾、白显道等人打过招呼，大家笑语欢声走进后营门。等到了大帐，李密亲自在帐门这迎接，跟罗成见过，携手揽腕进了金顶黄罗帐，分宾主落座呀。罗成知道瓦岗山换了主人了，半道就听着信儿了，所以并不感到惊讶。但是使他惊讶的是，刚才一进营门，发现外头绑俩人，正是程咬金、齐国远。罗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但进屋了也不能直着就问呢。落座之后，有人献茶，秦琼就问：“表弟呀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哎，是这么回事。”“书中代言怎么回事？”“跟同齐镇有关系。”靠山王杨林孤注一掷，这次要利用同齐镇把十八家反王包括瓦岗山一举全歼，这是最后的一次大战场，所以他准备的相当强，不说有多少万军队，光说同齐镇的镇主就有五个人，总镇主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老师铁臂苍龙仇成仇乐天，下设四个副镇主：靠山王杨林、双枪将丁彦平、武王杨方，还有北平王罗毅，让这几家王子帮着镇守大阵。这请帖调令发到北平府，罗毅接着之后一看就一皱眉，咱不止一次说过，罗毅反对大隋，表面上是君臣，实质上他早就不服。人家北平府是衰堂衙门独立的机关，不受朝廷的约束，要去也是人情。罗毅能帮忙去吗？肯定不能去。他就把罗松、罗成都请上来，爷儿几个开了个会。罗毅就说：“看着没，请帖和调令，靠山王杨林给我发下来了，调我敢奔紫金山镇守同齐镇，身为副镇主，我是绝对不能去的，但是也不能不给人家一个答复，你们看怎么办好吧。”后来罗成说话：“爹，我看这样吧，从表面上看您还是大隋朝的臣子，靠山王杨林掌握兵权，你要不理不答不是那么回事，恐怕引起别人的疑心，大面咱还得过得去，而不才愿替爹爹走一趟，我看看这同齐镇怎么回事，您看好吗？”“嗯，正合我意。”那罗松就留下帮我镇守北平府，现在北边边境不安呢、啊、听说又起了一路反王，还有个人姓苏，叫苏定方，此人野心勃勃，不可不防啊。罗成啊， 你就安心走你的吧，好吗？有什么事情咱们随时联系。谢必烈做出决定之后，罗成心花怒放啊，他哪是来守阵的，纯粹是来破阵来的。他不仅不能给杨林帮忙，还得给瓦岗山出力。罗成领着人一路辛苦，小行夜住来到紫金山。为什么不走前营门？怕人家察觉。穿着一身便装，从小路来到后营门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罗成也不隐瞒，把事情一说。徐三爷乐了，老兄弟，有你帮忙，我们是如虎标翼啊。说实话，我们正愁破不了大阵，你身为副阵主，到里边当卧底，这里边有咱的人了，哎呀，我们是一百个放心。看来破铜旗阵易如反掌。罗成说，三哥您放心，我就到了铜旗阵就要他们的命。这样吧，我看你们都不必着急破阵，给我三天时间，这三天我到里边摸摸底，我能把这阵图画下来，派一新妇人给你们送出来，你们按图破阵，我在里头再一帮忙，里营外合焉有不破之理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大家一听非常非常高兴，李密传旨摆宴给罗将军接风。慢，不，我不吃，时间我不能待久了，恐怕引起对方的怀疑，咱们弟兄见见面。哎，把要说的话说完了，我现在就得起身，我去见杨林去，及早把大阵摸清楚，喝酒吃饭的事儿，日后有的是时间。不过有点事儿，我四哥程咬金怎么了？齐国元怎么了？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怎么捆起来？嗨，别提这个惹祸的精灵是这么个回事。徐茂公把经过一讲，罗成乐了。嘿，三哥呀，我四哥就是那么个人呢，那齐国元也不是个稳当钱，您这一说也怪可笑的，谁让我来了呢？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看在兄弟薄面之上，把他们饶了吧。怎么样，三哥，能给我脸面吗？你说这是怎么办？罗成那是顶梁柱，罗成一发话，徐军是没办法了。老兄弟，这就是你，换谁都不行。这不王爷在这坐着呢，王爷都给求情，我都没答应，军令如山不能改变，但是老兄弟你例外啊。好吧，来人把程咬金齐国元推进来。俩人进来了，程咬金进来之后，有人把绑绳给解开，老程晃着蓝的脑袋，舔着草包肚子，哎，老兄弟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，今儿个你来了太好了，不去咱弟兄就见不着了。齐国元也说，老兄的就盼着你来呢，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就梦见你了。嘿，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啊，你看这玩意儿还得说我们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老兄的情上受我们一拜，谢谢你了。罗成一摆手，二位哥哥请起，千万切记，军令如山，非同儿戏，往后你们不能使性，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。程咬金点点头，是，老兄弟说的对，说的对极了。三哥呀，这片儿接过去了吧？是不是没事？徐茂公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你们二人听着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得，我说三哥你怎么说话老有钩啊，就干脆完了就完了得了呗，怎么老抓着尾巴不松手啊？胡说，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，下不为例，如果再犯杀你们二罪归一，退在一旁。行嘞，大过就大过吧。程咬金齐国远退在一旁，另外罗成看看身边没人，压低了声音跟秦琼说，表哥呀，我给瓦岗山的人出了气了，在路上我铲除了一个祸害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谁杀了？ 啊，谁杀的？是吗？秦琼嘴没说什么，心想：我这表弟可真够狠的。这件事不能张扬。书中代言罗成说的是什么呢？原来罗成从北平府起身，带了20多人，行走路过紫金山的西山。这西山离着紫金山的主峰啊，还差20里地。罗成等人净钻小路了，怕人家发现，所以走得相当艰苦，又渴又饿。这个杜毅就说：“我说少保，咱找个地儿歇歇吧。瞎撞聋子，哪辈子才能找着咱的人呢？要看着打柴的了、过路的了，咱扫问扫问，究竟怎么个走法？另外，一口气咱走了100多地了，人困马乏，是不是找个地方？”咱们吃点东西，这样吧。罗成往前一看，前头一片密林，咱们先到树林休息片刻，找点水饮饮马啊，带干粮的吃一口，然后咱再起身。他们催马就进了树林了。结果罗成往树林里一看呢，里边也有20来人，马匹都在树上拴着，地上放着毯子，在毯子上坐个老头。马上挂着双枪，扶人佩剑悬刀，一瞅都是国家的官人。罗成眼多毒啊，离挺远就认出来了，正是双枪大将丁彦平，自己的老干爹。罗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吁吁，把马就带住了，往后边一挥手，众人也全站住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罗成心里盘算。前者我协助瓦岗山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，我报名我叫程咬银，是程咬金的兄弟，我把这脸儿都涂上了。那阵我大战我老干爹丁彦平啊，我还扎了他一枪，这老头还活着呢。哎呀，他能不能认出我来？他要认出我来之后，这事就坏了。他一张扬，或者他跟杨林一说。我不等于自投罗网吗？好啊，你背叛大隋，你暗中支持瓦岗军，大破一字长蛇绝密阵，杀了老干爹，背反朝廷，那我不就是凶多吉少了吗？这老头能不能认出我来？看当时的眼神，他有怀疑，估计也认不那么准。现在我一个是承认，一个是不承认。不承认吧，这老头挺奸，他不能相信，他还得怀疑我，早晚是个娄子。承认，他肯定跟我翻脸，他肯定得告密，对我就更是不利。除非把他置于死地，把这伙人剪草除根，到底怎么办好呢？罗成正在盘算的时候，双枪将丁彦平也发现外边有人了。这老头跑这干嘛来了？可不是游山逛景啊，他也接着调令了，靠山王杨林发的，让他在金披关带着亲信速到紫金山前来助阵，而且日期要求的非常严厉。就这样，双枪大将丁彦平领着心腹人25个起身离开金梯关，也是走到这儿累，人困马乏。老头一看这地儿不错，下了马，告诉手下人：“大家歇一会儿啊，咱们吃点东西，喂喂马，然后再起身赶奔紫金山。”地上铺着毯子，老头席地而坐，其他的人站着对付一口就得，马也印完了，也喂完了。老头就发现外边有马蹄声。顺着这树木当有空啊，他往外一看，这人怎么瞅这么眼熟啊？莫非是罗成？所以老头就喊了一声：“外边是罗成吗？”哎呦，罗成一看没有退路了，让老头认出来，就得硬着头皮进树林。罗成把牙关一咬啊：“老匹夫，该着你死！你要不说这句话，我绕道我就走了。”罗成这人心事非常重， 不管他怎么地，表面上笑面虎，乐呵呵的。罗成进了树林，甩凳下马，把尘土掸掸，仅行几步，撩衣跪倒：“干爹，你那挺好吗？”叩拜干爹。双强将看了看他：“免了。”“我儿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”罗成站起来，规规矩矩回答：“我要赶奔紫金山铜旗镇面见靠山王杨林，因为啊，我爹接着调令了，上这儿来镇守铜旗镇。不过我爹最近身体欠安，行动不便，故此让我替他老人家为朝廷效命。”“哦，好好，来，坐下坐下，陪着我喝两盅。”“我挺丰盛啊，而我正饿呢。”罗成也坐下了，两个人你盯着我，我盯着你，各打各的算盘。罗成暗中咬牙，心说：“老干爹，死与活由你自己选择。”